好好多謝敬拜隊帶領我們歌和舊的歌一起夾雜住讚美我們的天父、啊、好，今天呢我的講題呢是可信上帝，可信的上帝。作為基督徒又或者聽我道已經一段日子的頭腦上面的認知都會知道呢，或者聽過天父就是那位全能的上帝。我想幼稚園的、小朋友都會知道，但事實我們是不是真的相信上帝是全能的呢？試想一下，在未想到需要上帝或者很急望的時候，通常都未必立即去尋求神的，是吧？甚至相信他是那位全能的那位，以致很快脆在那一刻就靠自己的小宇宙、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想法、方法去面对人和事。同大家来看一个很熟悉的人物，亚伯拉罕。他正正是经历这位可信的上帝的表表者，在他走到人生信心旅程尽头之前，他需要面对妻子撒拉的死亡，在应许之地买了一块的地，就是从黑人，即是属迦南人，买了一个的地。这里有一个叫做麦比拉洞，这个洞是用来葬他的妻子撒拉。之后又派了他的仆人去到他的本地本族，为他儿子以撒娶妻。很可惜，在他死之前竟然不能够去见这位未来媳妇作为他的安慰。现在来到25章这一段的记载，就是族长的死亡和埋葬，以及两个的家谱。可以见到亚伯拉罕一生，他是以敬拜的心去回应上帝。而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学习怎样可以在这一位可信的上帝面前经历他丰盛的应许，以致能够真的一生交在上帝的手当中。让我们再次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求你洁净我们众人的过犯，赐我们有一颗清洁柔和的心。求你与我们同在，圣灵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当中自由运行，使到我们内心得着主宝贵的话语，你的教导和提醒。掌管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的祈求，阿们。让我们一同诵读第一至到第四节，这个是一个的家谱，其中一个预备一二三。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心兰、约山、米旦、米甸、以斯巴和舒亚。约山生了示巴和底但，底但的子孙是亚舒利族、利都氏族和利乌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洛、阿比大和以拿大，这都是基拉土。是啦，这四节其实根据其他的经文的记载，亚伯拉罕在撒拉仍活着的时候呢，娶了基土拉这个妾室。但在第一节里面呢，他提到娶了一妻、哦。其实呢、这个意思就是他当时嫁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会称为妻子，所以呢采用了个妻这个字。但究竟几时去娶他为妾呢？经文就没有提到。作者是要记载基土拉这个家谱，为要让读者知道可信的上帝履行了他使到亚伯拉罕有众多儿孙的应许，他们更加成为多族的先祖。其中我们很熟悉的米甸，有没有听过？米甸 后代是做生意的，甚至其他的后代亦都在大先知书里面出现过的。 或许我们大多数人呢都知道亚伯拉罕有儿子二十玛利和以撒，很少提及到原来他有其他的儿孙的。以撒就是撒拉的独子，他没有兄弟，现在又有一些妾侍的儿子在这里，那他的地位是不是有影响呢？原来在中东那个风俗，父亲死之前会将家产分给妻子和他所生的儿子，而妾所得的子女都要看父亲的意向是怎样的，有可能他们什么都没有。至于会不会因为众寡不敌而改变呢？又或者这些人为的发生呢，真是不得而知。当然我们不需要去猜测，因为经文已经记载以撒将会拥有亚伯拉罕的一切。让我们一起去读第五至到第十一节，预备一二三。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受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十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万里前黑人索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黑人买的那块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嗱，呢一个段落咧，重点咧就系亚伯拉罕将神赐福嘅俾佢下一代，同时亦都描述佢嘅死亡。呢一度形容佢系活得好好嘅人生嘅例子。究竟佢点样面对死亡嘅准备咧？首先，亚伯拉罕佢相信神实践所有嘅应许。虽然他最困难的一点就是神命令他要献上唯一的仔，但他仍然无条件相信神会供应供物以代替以撒。他的信服，他坚守上帝的约，听从上帝吩咐而行。在22章里面，他最终怎么样？上帝有预备，不用去献上以撒。在15章15节里面，其中一个就是上帝向亚伯拉罕应许，他说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列祖那里被人埋葬。这个的应许就正正来到这里25章8节兑现了。他寿高年迈，相比当时洪水之后人的寿命是多少岁呢？是120岁而已。但亚伯拉罕却有175岁这么大的年纪，活得长久，享尽天年。享尽天年是享尽什么？就是享尽上帝的信实和恩福，活得快乐满足。还有他就是可以安乐地去死去，并且有两个仔帮他埋葬他的遗体，归到列祖那里。亚伯拉罕回应上帝的呼召，记不记得是几岁啊？当时他说要去离开哈兰这个地方，他的本族本地。当时他75岁，我们扣减一下，175减75，100年，100年住在迦南里面。这个是应许之地，但是经历了很多的试炼，很多的考验，他完成了世上的路程，终于归到更美的家乡。 他怎样面对死亡的准备？首先第一，他相信神实践所有的应许。第二，在第五和第六节，他很有智慧，他在离世之前打发所有妾所生的儿子离开以撒，去到哪里？去到东面，东北的叙利亚，去到亚伯拉罕的北部，最终只有以撒和他的后代将会独得这个应许之地。这次的打发就好像之前送走以十马利和哈甲一样，为的是什么？就是要让以撒成为神的盟约和应许的继承人，继承的土地和他的后代。更重要就是在第十一节提到神要赐福给以撒，正正是确认了亚伯拉罕的决定，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现在就由以撒去继承，亚伯拉罕的神就成为以撒的神。所以从一个人的信心过到另一个人当中是很重要的。十一节那里提到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这个地方很特别的，这个地方是夏甲和以实玛利面对他们当时差不多没有水要死的时候，他们向神呼求，当时 BB 的哭，妈妈就是觉得怎么办呢？上帝就在当中显现。最后他们迁去别士巴，这个地方更加是耶和华使者预告以实玛利出生的地方，又因为耶和华看顾夏甲，他就在这里起了个名，这个井的名就叫做比尔拉海罗，意思是看顾人的上帝。此外，以撒正正住在这个地方，也都暗示他的权势延伸到他的兄长的领域里面，靠近也都有这个意思。之后以撒为了他不能够生育的妻子利百加去祈祷，亦都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在这个段落，亚伯拉罕能够死得安乐满足。对我们来讲死亡，或者对一般人来讲死亡都不会常常去讲，会避讳。最近这一两年，即新冠肺炎都有很多人因为这样而离世，年纪大都总有一天会离世。可想而知，可能我们对死亡慢慢会接受，但其实死亡是我们人不能够控制。或者有一天有人说我不想死，但来到的时候我们真的逃避不了。正正圣经提醒我们，没有人可以使寿数多加一刻。其实世上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控制不了，你主动去爱人，但并不一定人家能够接受你的爱，你努力去读书去工作，但不一定会成功。当然也有成功的例子，不过总有很多事我们是掌握不到。正正主祷文里面讲到话，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虽然死亡控制不到，但死亡却是具有非常之重要的意义。因为死亡是帮我们明白到人呢不会绝对安全稳妥的，他来到的时候已经没有东西可以说安全可以说，只有尽力去安排和计划，又或者每一天透过不同方面培养对上帝那份的信心，这个才正正可以得到安全感。生命除了信靠自己的资源，更加要靠上帝无限的资源。或许我们在座这里不是太多长者，或者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都未至于可以想这件事， 但是記得不是我們可以控制，但我們要去思想這個問題。死亡亦都提醒我們要學習放手，一切所有的東西呢，無論你所認識的、你所愛的東西都是帶不走的，要學習放低過去失去的一切，對人的怨恨、有害無益的東西，特別一些東西阻礙我們去愛上帝或者愛人的。我們都明白呢，放手是不容易，或者我們可以嘗試去找一些代替，這樣慢慢去放低。詩人這樣說，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剛才呢，出席了一位姊妹的安息禮拜，她的家人去分享對媽媽那種認識主耶穌那份改變，這份肯定的心是因為她看到媽媽對主那份的信靠，就是上帝這份這麼豐盛的恩典，以致應許凡信耶穌的他一家必得救。原來上帝的應許是逐慢慢去給我們去發現，只要我們是不是願意去等候。面對死亡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去學習的，可以去學習亞伯拉罕他為自己身後事做好準備。可能我們會怕死，死的時候只有一個人，那種的孤單感呢，其實是沒有人明白的。但是死亡不是終結，因為主已經為我們復活，凡信主的在基督裡面眾人也要復活，因為主已經勝過死亡。詩人這樣說過，死啊，你的德性的權勢在哪裡呢？死啊，你的毒勾在哪裡呢？所以呢，我們基督徒不是帶著絕望去離去，而是全心盼望帶著信心而離去的。因為知道呢，這個不是結局，是有更美的家鄉呢等緊，是上帝等緊我們，迎接緊我們，永遠可以和他在一起不分離，其實是好得無比。但我們有沒有這份的渴求呢？還是我們仍然呢覺得世上的東西 是不及天堂的呢？如果人真的準備好面對死亡，即是說他已經真正準備好去生存。有人說死亡好像一個小朋友，一個 小朋友他看一下電視機，看一下電視在梳化裡面睡著了，他的爸爸就將他抱入去睡房，第二天醒了的時候發現自己已經不在梳化上面了，而是睡在自己的床上面。死亡就是這樣，當醒了的時候就發現自己已經躺卧在主的懷裡面，那我們就不需要怕。年長的或者接近世世的人呢，我們即要首要要保持對上帝的信心。昔日可能成就很大，但呢要學習怎樣謙卑，不斷去學習。臨近生命的終結，亦都對上帝有那種疑惑都不頂的。過去的罪已經神已經赦免，不需要再因為罪而不安。身體的病痛會帶來情緒，就算我們不是年長，我們生病我們都有情緒，但我們要學習忍耐，存著盼望祈求上帝。記得有一年呢，我在會友的生日卡上面寫著常存信望愛，不知道你們收到記不記得呢？ 當時呢，我就係心裏面有個呢個祝福，盼望呢弟兄姊妹真係喺主耶穌基督翻嚟之前，我哋仍然存信望愛。或許我哋未必有人未必等到耶穌基督翻嚟，但係喺學習喺死之前或者死之時，我哋帶住呢份同樣嘅態度去迎接我哋嘅天父。接住咧係第二個嘅家譜，我哋一齊讀啊，十二至到十八節，一二三。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是以實瑪利，以實瑪利兒子們的名字按著他們的家譜記在下面。以實瑪利的長子是利拜約，又有基達、亞德別、米比三、米斯馬、杜馬、馬撒、哈達、提馬、伊特、拿菲斯、基底馬。這是以實瑪利眾子的名字，照著他們的村莊營寨作了十二族的族長。以實瑪利享受137歲，棄絕而死，歸到他列祖那裡。他子孫的住處在他眾弟兄東邊，從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爾，正在亞述的道上。這裡講到亞伯拉罕的心平之後，那個焦點轉到去一個吳蒙揀選的以實瑪利身上，但是他同樣都是那位蒙福的亞伯拉罕的兒子，所以他都被蒙福而兌現了上帝的應許，有十二個兒子，後來更加成為十二族的阿拉伯人的先祖。每個族居住在哪裡啊？就是沒有圍牆的鄉村長期這樣居留，又或者住在一個保護的營地裡面，四處為家。他們居住的地方就是阿拉伯沙漠，就是東面邊界的哈菲拉和北面的邊界亞述。這十二個族人看來他們比亞吐拉的後代更加團結，十二個族長，是不是？這裡十八節到講明他們在眾弟兄的東邊，其實也都暗示他們跟一些親屬是不是太好的關係，所以他們後代跟以色列人是成為仇敵的。十七節怎樣形容以實瑪利的死亡啊？他不像他的父親受高連埋，而且亦都得不到兒子埋葬他。雖然這樣，但是整段的中心只是指出上帝的應許必然兌現。由創世記十一章，如果你有看創世記啦，之前有很多故事關於亞伯拉罕的，到這一段描述亞伯拉罕一生是信靠上帝，上帝很恩待他。不過在十七章記載，當時他未改名叫做亞伯蘭，他都因為怕死而失去信心。他等待神履行諾言，但是等完又等，等到難以忍受，他就出計了、他的太太一起出計，就是幫神去兌現神的承諾。婢女夏甲懷孕生了以實瑪利，這個不是神的心意。到了迦南地，因為饑荒要去到將近埃及的時候，因為他的妻子撒來，即是撒拉，他的容貌俊美，為了要 得以存活以至講大話。同樣，我們人生總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不完美的時候，我們會跟罪有爭戰，罪亦都會不時去誘使我們呢，因為好奇啦，因為等不及啦，而選擇了不能兌現上帝的承諾，以致失卻了上好的獎賞。當然上帝都會兌現他的應許，只是呢 上帝会不会赞赏你呢？亚伯拉罕都是认定上帝对他的呼召，可以这样坚定，是全赖他依赖了上帝确确实实的应许。同样，我们愿意依靠上帝的供应和带领，并且等候圣灵的大能，从罪里面可以得着释放。因为耶稣基督说过，只要我们在祂里面，我们就得拯救，以盼望面对人生不同的挑战，包括我们的身体的衰退。亚伯兰第一次呼召便要离开他的家乡，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真正被上帝呼召是几时呢？是怎样的呢？神应许亚伯拉罕赐给他有应许之地，有后裔，有福分，最终万民都成为神的儿女。神应许你的又是什么呢？神的应许会不会让你更加信靠祂呢？我记得呢，在我神学毕业之后，当时我最后的决定回来舞会道侍奉。其实呢，在期间呢，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啦、变数啦、打算啦，最后呢都一一都落空。有一次我在一个的课堂的里面，全部都是传道人啊、牧师这样。咁有个老师就话：啊，你哋几多年啊？做咗喺教会度牧会咗几年？3年，5年，10几年。跟住转咗几间教会啊？啊，这个转过。跟住原来有呢一个嘅景象，就系原来能够喺一间堂会里面长时间牧会咧，唔系必然嘅，因为要过咗某啲关口咧。那個人才會定下來的。同樣，我不知道你們工作會不會都是這樣。原來我們有時很多時候都有很多的想法，很多變數在當中，自己說事，神你暫時不要參與著 我想做這些事。但其實到頭來，上帝又會在當中介入的。到今天我已經去到第10年了，即是我没想过，啊，原来可以这么长的。神呢，是神的应许，就是带领我回来这里。不知道你的神对你的应许有什么呢？神呢，时刻呢，在特别的关头呢，都保护亚伯兰，使到他和他家人呢，都保存性命。你又在神的手当中得到多少次的保护呢？可能呢无数次，但可能 你不太记得。让我们呢在这些上帝的保护的里面，我们真的要多存感恩的心。亚伯兰呢仍未得到儿子，仍未得到地的日子呢，神呢在异象当中跟亚伯兰立约，他应许呢惠及亚伯拉罕他的后代，同样神都应许惠及你的后代。那你有什么需要为下一代预备呢？或许你们仍然年轻，过十年之后可能你们都会结婚生仔，那你又为下一代预备什么呢？是不是要预备自己先呢？又或者你没有想过，我没有想过会生仔女这样，但是身边仍有一些你的朋友啊，可能有下一代的时候，你怎样去用你的生命去教导他呢？是基督徒的生命。亚伯拉罕临终前最重要的交代，就是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并且将其他的儿子 打发离开以撒。这个做法很偏心，但背后有他的目的。而亚伯拉罕是属神的人，他一生经历勇敢的、去信心的旅程，他确信确知自己所拥有的都是属于神，是神所赐，深相信神的赐福的应许必落在他的子孙身上，就好像以实玛利的应许，他的后裔成了12个的、族长。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应许他在第四代才整整将迦南为他们所有。亚伯拉罕坚决要买那块地，亦都得到神应许的初步的实现。他虽然只得那块坟地，一块应许之地，当时呢原来古人呢、要葬在异地呢，即是葬在异地的话呢，其实这件事呢是很羞耻的事的。通常他们就会离世的人呢就会将他、举家返回去他自己的家乡的，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却是葬在这个地方。可以见到他们因着神的应许，他就将这个地方看成为自己的家乡。后来以撒和雅各都葬在这个地方，后代都视这个地方为他们列祖的家园。亚伯拉罕就是凭这个信心，不是凭眼见去买这块地，这个的行动肯定了神的应许，他的生命就由他的儿子延伸出去。应许延伸就是交在上帝的手当中，神的赐福必然要传在下一代，除了物质之外，更重要是属灵上面的赐福，以致他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神所赐的福终极的目的是叫人履行使命，使到全人归入上帝的恩福里面，见证敬畏祂。但愿我们都祈求每一代都有年轻的领袖成为神所用的人。从亚伯拉罕一生，他没有将自己所遭遇看成为神的亏待，而回去自己的家乡、回去家乡养老，安然地离世入土为安啦。他没有，他反之而愿意跟随神不走回头路。可以看到他坚信神那份的应许，信心之路常常充满不明白、不明确，但是首要就是要找住正确的对象，就是上帝和他的应许。信心之路，人的意志比起神，必定是神为先。所以信心的旅程，我们要一生以敬拜的心来回应神的呼召。最后我们每个人仍然在地上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年日，但我们在上帝面前要经历，要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有很多样东西。可能我们眼或者我想的东西，正面的东西， 我举个例子，有升学啦、移民啦、你的健康身体啦、拍拖、结婚、生仔、侍奉。侍奉这里呢是讲紧你能够发挥上帝给你的恩赐，完成他的使命。这个、侍奉不是我们想说做什么，而是你的恩赐是什么配在那里。这个侍奉不是马马虎虎了事，而是要尽力。另外负面是什么？我们人生面对的负面可能、疾病来到，可能失业啦，人际关系破裂，我又加多个侍奉。有时呢侍奉都不是好像很好这样。打个譬如，有时我们觉得、这件事不关我事，不关我事的心态就是怎样，不关我事咯。但如果关上帝的事，就是关你事的了。当然不是样样东西都是你去做， 但你需要用祷告托住，在祷告当中神可能和你说话，最后可能你做，又或者有人邀请你去做一个长期的服侍，但是因为面前有很多个人的需要，并且没有祷告就求问神就推却了。究竟我们会以我们的能力啊，别人的认同出发，当然这些都是外在因素是需要，但更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认真看待上帝的应许和心意，这个是不是你的首要呢？上帝常常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有一切都是祂赐给我们，不要忘记你要将你的一生交给祂。我们常常近期都常常听到或者说一个的景象，就是这个常态，这个新常态，但愿我们的心常存有上帝在我们生命里头，是我们的常态。如果你没有这个常态，我当你今天是新常态呢，每时每刻找住祂丰盛的应许，被祂使用，荣耀基督。愿神亲自去祝福祂的话语。